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18日，公元1999年12月25日，星期六。今天保送的主要节目有：中国政府在南非举办所谓的当代西藏图片展览，本台记者采访了强巴丹增先生；古鲁玛纳里事件是由当地治安人员的散乱造成；时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
新华社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在南非卡尼亚城市阿尔比地区展出一次当代西藏图片展览。在这次展览中，有来自这个地区的1000多名群众。展出的主要内容有关于西藏的人民彻底摆脱苦难处境，享受一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显出的幸福笑容等100多幅图画展。在参展的开幕式里，西藏自治区学术交流协会会长丹增指出，西藏人民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来自卡尼亚学术交流会协会会长比狗交易先生也参加了开幕仪式。以上在中共在西藏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藏族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成就的真实情况，我台采访了达兰萨拉外交部研究西藏问题专家强巴丹增先生。他说，我从小生长在西藏，有关中国在世界各地举行这种形式的展览，我觉得并不奇怪，因为我曾经在西藏的时候，当时汉人已经侵占了西藏。在农村地区，本来农民的生活水平非常艰难，甚至出现过父母饿死留下小孩无人看管的场面。中共政府却掩盖这一面，在另一面用各种图画画上农村各地区人民生活喜气洋洋，甚至农民拥有电视、冰箱、手表等等的图画展面，然后把这些图片展出去。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共一直是利用这种手段隐藏真实的面目。西藏人民正在遭受人权侵犯、宗教的不容忍、中共工作队的清查和驱逐牵引活动、强迫妇女实行绝层手术等等，为何不展出来？如果西藏人民真的过上幸福的日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话，为什么西藏还存在着40多个农村地区还没有脱贫的现象？并且今年的藏历4月15日萨克达瓦节，仅拉萨城市里就有从四面八方农村穷困地区奋勇而来的1000多名乞丐。这些场面都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外国人的脑子比我们汉人灵活多了，因此就算中共政府在四处乃至世界各地展出类似的画展并不奇怪，世人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请听新闻。古鲁玛纳里事件是由当地治安人员的散乱造成的。印度周刊报昨天登出消息，今年7月份， 在过路马纳里地区发生的凤烧西藏上任的点铺仪式上，至少125家商铺遭到完全性的破坏。对西藏商人重视惨重，就此一事，根据当地监察部门监察后严厉指责当地执政人员未能遏制此事的继续发生。古鲁马纳里事件是于今年7月份发生的，当时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当地流氓分子对当地西藏商店进行了一次抢砸并且放火焚烧等非人为的行动。对此次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古鲁地区领导人把研究结果上报到内政秘书处。在这份报告中说，当时的治安人员未能把事件处理恰当而发生了此次恶行事件。发生这次事件的当地人民在没有发生事件之前没有报告给当地有关部门，在马纳里地区正在发生此次事件时，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增加或派遣治安人员进行控制。为发生事件的前一天，马纳里地区的移民叫纳克若的村民和一位西藏人发生了矛盾，并动手用刀刺了一下，因此而发生了此次的事件。治安人员不但不知道刺里事情的严重后果，更没有当场采取措施防止恶性事件的发生。报告者还说，引发事件的当地人民阻挡了前来救火的消防人员，这次事件造成200万卢比的经济损失，还对当地的人民之间带来了很大的矛盾。当地治安人员对旅游者也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以上新闻由大正和大拉加保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事实摇闻栏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台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殖民主义国家不断强调殖民地国家为自己的属地，殖民主义国家利用军队、经济、控制等力量继续将殖民地国家置于其统治之下。殖民地人民对殖民主义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反抗，以及殖民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人民反抗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武力镇压、歧视和分离殖民地人民。殖民主义国家将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观等制度加强给殖民地，并将其解释为繁荣与文明，将自身的所谓经济建设或发展计划加强于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以殖民主义国家的利益发出进行开采，侵略者鼓励本国的居民向被侵略的殖民地国家移民，从而实施改变人口状况的政策，不计统治或经济的后果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控制等等。有许多问题在中共的白皮书中有写述，从他们的单数方式可以清楚地证明中国领导人对西藏所持有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的观念。西藏的地位，当公元1949年中国军队侵入西藏时，不管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根据实际状况，当时的西藏确定无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西藏的武装入侵不仅表现为对一个完全独立之国家的侵略，而且也是违背国际法的行径。直到今天，数万名中国的军队仍控制西藏，使其继续处于强权之下，这既是对国际法的违背，也是在践踏西藏人民最基本的独立之权利。中国政府在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时，不是以1949年对西藏的侵略和1959年对西藏的侵占，以及1951年在他们的强迫之下被迫签订17条协议等为依据而言的。所谓主权的主要依据是历史时的交往关系，特别是蒙古和满区的皇帝与西藏的大喇嘛之间交往关系，以及中国的皇帝与西藏的大喇嘛间所发生的交往等而言的。那是在数百年以前，蒙古的实力膨胀，将大部分亚洲地区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并入其统治之下的时期，以及公元18世纪满清统治中国后实力扩及包括西藏在内的东亚和中亚时期为依据的。在西藏的历史上，蒙古、柏尔克、满清、 印英政府等外国的实力经大小不等的深入西藏，这是无可争辩的实事。同样在历史上也有过以中国为首的其他有些邻国被纳入西藏实力范围的时期。在世界上，不管任何国家，在其历史上从未遭受过外部力干涉或影响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在西藏，凡遭受外国实力的影响或干涉的，不但其力量很小，且时间也都是很短的。特别是西藏与蒙古、满清、中国等国的国王之间的交往，即使被认为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那也是私人和私人之间的交往，除此之外绝对不是，也绝无将西藏国家与中国合并为联合一位的含义。不管西藏古代的历史是如何的吸引人，中国对西藏进行侵略时，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当时的历史状况，特别是公元1911年中国赶走外族的满清皇帝，拥有对自己国家的主权以后，西藏与中国间的关系来决定。翻译任何国家的历史资料，其中都能找到一些对蒙国邻国拥有主权的证据，但是如果以此为依据的话，则从国际法到习惯上都是不予接受的。在中国所谓的白皮书中，对1949年以前数十年间的西藏当代史方面，只以谬谬术语带过，这点阅读过白皮书的人们是可以感觉到的。其所以难掩自隐是，从公元1913年到1951年进占西藏以前，不仅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的势力进入过西藏，相反的，却有许多证据明确证明了西藏作为一个自主独立之国家的史实。这些意味世界上的法学专家和中国与西藏问题的研究者所公认，在国际法学专家委员会的西藏问题法律调查小组所写的西藏的状况之报告中指出，从公元1913年到公元1950年间，西藏具备了按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性质的全部条件，到公元1950年止，不仅拥有自己的国民和疆域，而且也有管理起辖土的政府，这个政府不依赖任何外部的权力，而完全自主地行使对全部内政的管理。公元1913年到公元1950年前，西藏的外交事务均由西藏政府自己决定，与其发生交往的各国亦通过行为实践，在实质上将西藏作为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来对待。对此可以从官方交往的文件中得到证实。40年来完全独立的存在，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中是完全可以称之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联合国现有成员中，有许多国家也只有类似的历史或甚至比这更短的历史，却作为独立自主之国家而存在的记事。就西藏而言，中国政府为了制造西藏的主权属于中国的依据，从而将西藏古代历史中的一些片言断语拼凑在一块加以曲解，编造历史。一般而言，为了证明中国在武装入侵西藏时西藏当时的政治地位而隐居古代历史是没有必要的，但由于中国仍不断地伪造和歪曲西藏的历史，所以下面还要将西藏的古代史简要地予以说明，请在下周的星期六继续收听。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报访时间是在西藏，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广播报单位：早上7:18，41米；9:920，19米；晚上15:645，19米；9:920，31米。今天的话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大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了。